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段的经文在生命记，
首先你看一段经文在生命记
第32章
第32章
第11节
第11节。
如果你没有带自己的圣经，你拉教堂的圣经是在257面。
如果你是看教会的圣经的话，它是在第274
257面
257页。
生命记第32章第11节，
生命记第32章第11节，
找到了，我们同声来念。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
生命记第32章11节，
生命记第32章11节。
又如鹰搅动巢窝，
在
雏
鹰
以
上
两次三展，接取雏
鹰
飞在
两
翼
之上。
据说老鹰有一种的习惯，
据说老鹰有一种习惯，
就是当他养这个小鹰养到成熟的阶段，
据说当他养小鹰养到成熟的阶段，
这个小鹰因为住在鹰巢里面非常的舒服，
因为小鹰住在鹰巢里面非常的舒服，
所以他就不想飞出去，
所以他就不想飞出去，
所以这个老鹰就必须要把筑巢的这一些的枝子一根一根的抽去，
所以老鹰就会将巢里面的枝子一枝一枝的掹出去，
最后这个巢呢被抽了撑不住这个小鹰了，
最后那个巢被掹到支持不住那个小鹰了，
所以这个小鹰就掉出来，他就必须要飞，
所以小鹰就会跌出来，就必须要飞。
因为鹰搭窝都搭在高处，
因为鹰搭窝都搭在树高上边。
所以这个小鹰刚刚第一次开始飞的时候，
所以小鹰第一次飞的时候呢，
他这个老鹰就会在上面看着他，如果要掉下来了，他就会到下面去。
所以老鹰都在上边睇住，发现个小鹰跌落嚟嘅时候，就会去落边帮佢。
然后他就把这个小鹰用他的膀臂去接住。
然后就会用个膀臂将个小鹰接住。
神用这一个故事来告诉以色列人，
神用这个故事来告诉以色列人知，
借着摩西的口说，
借着摩西的口讲，
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好像一只老鹰教小鹰怎么样的去飞。
他将以色列人带出来，就好像老鹰带小鹰学飞咁样。
在这三次的信息中，我们谈到对儿女的教养。
在三次信息里面，我们讲到对儿女的教养。
上个主日我们看到，在孩童期间，孩子们有四个不同的性格。
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在孩童时间，小孩子有四个不同的性格。
有的妈妈跟我说，她说我的孩子看起来四种性格都有，怎么办？
有些妈妈跟我讲，我的小孩子有四种性格都有，那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四方面都要去做。
咁你就四方面都要做了，
你要定下规范，
你要定下规范，
你要多多鼓励他，
多多鼓励佢，
但是也要管教，
但亦都要管教佢。
有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去帮助，
有时你要主动去帮佢。
今天我们要来看孩子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在12岁到第19岁这之间。
今天我们看小孩子到第三个阶段，就是到12到19岁之间这个阶段。
也许有的人说，他说我们还年轻，或者我们年纪已经大了，我们家里面没有青少年。
或许有些人说我们现在还是很小，或者是年纪太大，我们家里没有青少年。
这个题目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题目跟我们没有什么相关。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中年危机这件事。
不知道你各位有没有听过中年危机这件事呢？
中年就是指35岁到55或者60岁这个阶段。
中年就是指从35岁到55或者60岁之间。
有一些专家告诉我们，中年危机就是第二个青少年期的危机。
有些专家讲，中年危机就是第二个青少年的危机。
所以换句话说，你第一个青少年过得不顺的话，那么你第二个青少年期就可能会遇上中年危机。
亦都系讲，假如你是青少年有危机的话，到中年的时候你都会有危机。
所以这些青少年解决的问题的方法恐怕也适用你。
所以啲青少年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亦适合你用的。
对，有的人说妈妈坐月子第一次没做好，第二次补过来。
有人讲妈妈坐月嘅时候，第一次坐唔好，第二次可以补翻翻嚟。
青少年他们开始有两个变化。
青少年佢哋开始有两个变化。
第一个是外表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个是外表的变化，这个是很明显的。
在他们的脑袋里面，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脑下垂体发出指令。
他们到十二三岁的时候，他们脑里面的脑下垂体就发出指令，
就告诉他们整个身体里面加速的变化，
就会告诉他们身体各方面都要加速变化。
所以男孩子他肌肉增加，体格变宽广。
所以男孩子的话，他会肌肉增加，体格变宽广。
每个月都要换新鞋子，
每个月都要换新鞋，
皮肤上会长面泡，
皮肤上面会长暗疮。
女孩子她的身体也有急速的变化，
女孩子的话，她身体都会急速变化，
所有的性的特征都显出来，
她性的特征都会显出来了，
所以男女之间很快就有彼此的吸引，
所以男女之间很快就有吸引。
35岁以上的男人也有同样的困惑，
35岁以上的男人也都有这样困惑。
你知道40岁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分界点，
你知道40岁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分界点，
所以过40岁生日的时候，他们都用什么颜色的气球？黑色的气球。
所以40岁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用黑色的气球来庆祝。
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走下坡了。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走下坡了。
女人当她更年期开始的时候，她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生病。
女人当她到更年期的时候，她会发觉整个世界都在生
病。因为她身体有了一些荷尔蒙的变化。
因为她身体里面有些荷尔蒙的变化。
所以你发现到中年期的人跟青少年期一样都有身体上的变化，
所以你会发现中年人和青少年的时候都会有身体上的变化，
同时在心理上也会产生变化，
同时在心理上也都会变化。
青少年他们从一个处处依靠父母的儿童期，
青少年他从一个处处依靠父母的儿童期，
进到一个要面临责任面对这一个复杂社会的青少年期，
到一个面对责任和面对社会的一个复杂时期。
所以你说他是孩子，他不再是。
所以如果你讲他从细蚊仔的话，他已经不是了。
你说他是成人，他也没有能力去承担。
但如果你讲他是成人的话，他都没能力去承担。
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一种有脚的蝌蚪。
所以他们就会变为一种有脚的蝌蚪。
既又不是鱼，又不是青蛙。
他又不是鱼，又不是青蛙。
所以他们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变化，
所以他们有很多心理上的变化，
会惧怕，也会困惑，还有充满了好奇，
他们会困惑，也都会好奇，
他们向权威挑战，
他们向权威挑战，
因为他们渴望自由，
因为他们渴望自由。
你们知道青少年最喜欢的年纪是几岁？
你知不知道青少年最喜欢的年纪是几岁呢？
几岁啊？你们没有青少年，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哈，16岁
是青少年最希望的年龄。
他们一定说16岁。
16岁他是最希望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16岁是可以考驾驶执照了。
因为16岁可以考个驾驶执照。
驾驶执照对他们讲很重要。
这个执照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是一个自由的象征。
因为对他来讲这个是自由的象征。
我女儿刚拉到驾驶执照就天天跟我吵着说要买保险。
我的女儿当她考到个执照的时候，
他们需要学习独立。
他需要学习独立。
中年人进入中年之后会开始厌恶自己的工作。
中年人到他到中年的时候会厌恶自己的工作。
他觉得每一天被他的工作被他的家庭绑得紧紧的不得自由。
因为他每天都觉得被自己的家庭和工作绑得很不自由。
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年的人他们情感上出轨呢？
为什么这么多中年人会情感方面有问题呢？
因为他们渴望某种层次的自由。
因为渴望某种程度上的自由。
他们逃避现实的环境。
他们逃避现实的环境。
据说哈，我没有看过，不，据说这个《麦迪孙桥之恋》这一部电影在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啊。
据说Medicine Bridge 这部电影在中国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因为这一部电影是讨论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外遇的事情。
因为故事讲到一个平凡的家庭祖父有外遇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中年人跟青少年人一样，他们在心理上有一种变化的危机。
所以发现中年人和青少年一样，他心理方面有一些危机。
当一个孩子进到青少年的时候，他渐渐发现有三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个少年进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发现三样东西是很重要的。
第一项就是外貌。
第一样就是外貌。
根据Teen 这一本青少年的杂志的统计，
根据 Teen 那本青少年杂志的统计，
在美国有 80% 的青少年他们不喜欢自己的长相。
在美国有 80% 的青少年他们不喜欢自己的样
子。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到了13岁的时候天天他们关在房间里面照镜子。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13、4岁的小孩子他们经常都关在家里个房里面照镜子。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看自己太胖太瘦耳朵也不对脸也不对。
因为他们有时看自己又太肥又太瘦耳又不对眼又不对。
他们为什么对这些小事情这样的敏感呢？
为什么他们对这么小的事这么敏感？
有三个基本的原因。
有三个基本的原因。
就是他们受到朋友的嘲笑。
第一个他们受到朋友的嘲笑。
你们知道五六年级的孩子是最喜欢给别人取绰号。
你知不知道年级的小孩子是最喜欢被人起花名的？
这些绰号都是以对方的缺点为对象为目标。
这些花名都是以人家的缺点来做目标的。
我也有一个绰号，但是我不跟你讲。
牧师有一个花名，但是他不帮你讲，他不跟你讲。
所以这一些的绰号就造成了孩子们一种自卑感。
这些花名就会令到孩子很自卑。
孩子们为什么注重外貌？
他为什么注重外貌呢？
第二个原因，因为缺乏别人的赞美。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缺乏别人的赞美。
如果父母不懂得去称扬孩子的长处，
如果父母不知道怎样称赞儿童的长处的话，
孩子就会有一种自卑感。
他就有自卑感。
如果我们告诉孩子说你要改善哪里要改善要改善，
如果你告诉我的小孩子知要改善哪里改善哪里，
而不告诉他们说你这个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是非常特别的，
而不告诉他们知你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非常特别的呢，
他们就不以他们自己所长的相貌为荣，
他们就不会将自己的样貌作为一个荣耀。
第三个原因就是受到电视广告的影响。
第三个原因就是受电视广告的影响。
平均一个孩子他们要花每一周35-40个小时看电视。
平均一个儿童呢每一个星期大概花35-40个小时看电视。
电视里面最多的就是广告。
电视最多的就是广告了。
这些广告中的人物都是美女俊男。
广告里面的人都是一些美女俊男来的。
所以让孩子们有一种错觉。
所以孩子们就有一些错觉。
他们以为要长得像那样子才叫做正常。
他以为长到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
其实这一些百中挑一的模特儿他们才是不正常的人。
其实这百中挑一的模特是其实他们是不正常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孩子们他们求美貌是受了父母的影响。
另一个孩子们他们求美貌是受到父母的影响。
因为有一些爸爸过了45岁就去植发。植发。
因为有些爸爸到过45岁就会去真发。
太太就是妈妈去拉皮。
妈妈就会拉皮。
当然我们固然要求美化自己。
当然我们需要求美化我们自己。
但是这些违反自然的这些装饰都不为神所称许的。
但是违反自然的一些装饰都不是为神所喜悦的。
说明了很多中年人他们也像青少年一样不满意自己的容貌。
这些说明中年人他们都好像少年人一样他们不满意自己的外貌。
因为惧怕会变老。
因为他们怕会变老。
青少年他们以外貌为必须有的。
青少年以外貌为必须有的。
那第二样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而第二样他们以为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金钱。
就是钱了。
所以当孩子们他们开始去这个 mall 里面 shopping 的时候，
所以当小孩子去 mall shopping 的时候呢，
他们突然会发现到这个金钱的魔力。
他突然之间会发现金钱的魔力。
其实那一些衣服或装饰品的价值往往比衣服的本身更有意义。
其实那些衣服的价钱呢比衣服本身更有意义。
他们以为那一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更大。
他认为那个数字所代表的意义更大。
所以他们喜欢买名牌的衣服鞋子。
所以他们就追求名牌的服饰。
Nike 的鞋子Nautica 的衣服，这些名牌的鞋子衣服。
譬如 Nike 的鞋子和 Nautica 的衣服。
那么他们穿了这个衣服以后就觉得自己的价值就提高了。
当他们穿上这些衣服的时候，他们发觉自己的价值就会增高。
用这些品牌去表达自己。
用这些名牌去表达自己。
所以他们慢慢就感觉到家里面如果没有住在好的地段，没有名牌的汽车。
所以他们觉得如果家不是一个豪华区或者是没有靓车。
所以就好像自己低人一等似的。
就发觉自己几次低人一等这样。
慢慢就产生一种自怜的心态。
慢慢就会产生一种自怜的心态。
成年人也有同样的困扰，不是吗？
成年人也有这样的困扰，是不是呢？
我听说有人这样的说。
我听人这样讲过。
我不要去教堂。
他说我不去教会了。
因为那里的人都喜欢炫耀自己。
他说那里的人都喜欢炫耀自己。
那么他们的穿着什么都很讲究。
他说他们的穿着都很讲究。
有的时候我就反省。
有时我就自己就反省。
是不是我们教堂里面也给人家一种这种的世人用钱去衡量人的观念呢？
我们会反省是不是教会都被人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教会都是以钱财为衡量人的标准呢？
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我们不是的。
但如果别人这样的看我们，我们就要反省。
但如果人来这样看我们的话，我们都要反省。
金钱成了一个衡量人的标准。
金钱成了一个衡量人的标准。
第三个青少年认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才智。
第三个青少年以为重要，认为之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才智了。
他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很笨。
他们经常发觉自己很笨。
有些可能是在课业上遇到了挫折。
有些可能在读书方面有些问题。
有些恐怕是父母对他们的责备所引起的。
有些都是由于父母对他的责备所引起的。
啊，你怎么这么笨，教了你半天还不会。
父母会说他们很笨，成日教他都不懂。
这一些的话往往成为一种暗示，会跟着孩子一辈子。
这些话往往成为一种暗示，会跟着这些小孩子一世的。
很多人他们进入了中年之后，他们也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值钱。
很多人到中年之后也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值钱。
因为开始反应变得比较迟钝，记忆力渐渐减退。
因为记忆力开始差，而反应都开始迟钝。
更是看到那些新进公司的毛头小伙子，他们真是那样子的快，反应那样的快，更是觉得心里面有一点毛毛的。
而他们发现自己公司一些青少年行动这么快，他们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
我们华人讲老实话，我们的语言的能力确实是差一点。
老实来讲，华人的语言能力还差一点的。
很多时候我们到了中年，我们必须要走这种 technical 的这种 expert 这种专家的路。
有时到中年呢，我们必须要走一个technical 的，就是很专业的方面的路线。
但是你晓得科技是日新月异，变化是非常快的。
但是科技呢，是日新月异，是发展很快的。
所以我们所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受到的压力就是非常之大的。
为什么这么多胃病啊、背痛啊、心脏病啊等等都来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胃病啊、心病啊、背痛啊，什么都来呢？
所以外貌、金钱跟才智这三样真的成为青少年所追求，也成为所有人所追求的东西。
所以外貌、金钱和才智成为青少年，也都是所有人追求的一个目标来的。
那么圣经里面对这些怎么讲呢？
我们看圣经对这些怎么讲的呢？
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二章。
一段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请大家翻开圣经差不多最后，约翰一书第二章，
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它在圣经的后边的地方来的。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到第十七节，
十五到十七节。
约翰一书是在346面，
是346页，是旧约圣经。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
找到了，我们来念一念。
我们一起读一读。
不要爱世界
和世
界
上
的
事，
人
若
爱世
界，
爱父的
心
就
不
在
他
里
面
了，因为凡
世
界
上
的
事，
就像
肉
体
的
情
欲、
眼目
的
情
欲，
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
的，
乃
是
从
世界
来
的。
这世界和其上
的
情
欲
都
要
过
去，
唯独
遵
行神旨意
的，
你永远长存。这里讲到世界上的事有三件做代表。
这里讲到世界上的事有三件是为代表的，
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呢？
什么叫肉体的情欲呢？
就是供给我们肉体上享乐的这一种的欲望。
就是供给我们肉体上边享乐的这方面的欲望。
你知道拥有财富不是一种罪。
知道拥有财富不是一种罪来的。
但是你把钱不用在应当做的善事上，而去放纵自己肉体的享受，这就叫做罪。
但如果你将钱花在一些不应该花，而享花自己享用上边的，这个就是罪来的了。
钱财是万恶之根，对不对？
钱财是万恶之根，啱唔啱
啊？对不对？啊，钱财是万恶之根，对不对？圣经上怎么讲？
圣经点讲？
贪财乃是万恶之根。
是贪财才是万恶之根。
什么是眼目的情欲？
什么叫眼目的情欲呢？
就是追求外表的美丽。
就是追求外表的美丽。
你知道二十岁有二十岁的美丽。
你知道二十岁有二十岁的美丽。
四十岁有四十岁的美丽。
而四十岁也都有四十岁的美丽。
六十岁有六十岁的美丽。
六十岁也都有他自己的美
丽。如果你要四十岁去追求二十岁的美丽。
所以如果你以四十岁来追求二十岁那种。
这叫做眼目的情欲。
这个就叫眼目的情欲了。
男人许多的情欲都是从眼目而生。
男人很多的情欲都是从眼目而生的。
所以要小心你看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小心你看的是什么呢？
今生的骄傲。什么是今生的骄傲呢？
什么叫今生的骄傲呢？
就是人看重人的知识过于看重神。
就是人看人的知识比看神的知识更重要。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
我不是 反对做学问。
我不是牧师不是反对做学问。
但是人把做学问来取代神，这就是自高自大。
但如果人把做学问来取代神，这个就是自高自大了。
以自己的才智为夸口，这是骄傲的人。
以自己的才智为夸口，这个就是骄傲的人了。
你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人都用这三项东西去做标准衡量人。
你发觉世界上人都以这三种嘢嚟作为标准嘅，
就是金钱，就是外貌，就是才智。
就是金钱、外貌同埋才智。
但是神说这些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
但神讲呢啲事情都要过去。
你看，曾经是埃及艳后伊丽莎白泰勒，现在变得怎么样？臃肿不堪。
你睇睇伊丽莎白泰勒佢系曾经拍过埃及妖后，佢而家变得臃肿不堪。
曾经他的财富达到全美国第三十名的王安，现在他的公司在哪里呢？
他曾经他的财富排到全美第三十名的，现在他的公司在哪里呢？
世界上有许多的名人，历史中的伟人，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历史上很多的名人，他现在在哪里呢？
当初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
当初
也是用这三样东西。
当初魔鬼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也都是用这 三样东西的。
我们看一看创世纪第三章。
我睇睇创世纪第三章。
圣经第一卷书。
是圣经第一章书，创世纪第三章。
第六节。
第六节。
创世纪就是圣经第一卷书，第三章第六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第六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读一读。
第三章第六节。
第三章第六节，创世纪。
来。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吃。
她丈夫也吃了。
她丈夫也吃了。这里说好做食物是一种肉体的情欲。
这里讲好作食物是肉体的情欲来的。
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这是眼目的情欲。
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
能使人有智慧，这是今生的骄傲。
能使人有智慧，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
因为魔鬼希望人追求这三样东西来违背神的命令。
因为魔鬼希望人追求这三样东西而违背神的命令。
神从魔鬼从来不勉强人去追求这三样东西，那是人自己的选择。
魔鬼从来没有勉强人去追求这三样东西，但是人这个是自己选择的。
什么时候人把注意力从神的话转移到这三件事情上，他就成为一个堕落的人。
人在哪个时候从注意力转到这三样东西的时候，他就开始堕落了。
所以在伊甸园中人彻头彻底的失败了，就是因为在这三件事情上违背了神。
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人彻底失败，就是在这三件事上面违背了神。
罪就占据了世界。
罪就开始占据世界。
不但是在伊甸园中是这样的情况，
不单是伊甸园里面是这样的情况，
当耶稣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也是这三件事情。
当耶稣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也是这三件事情。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
我们看路加福音。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
路加福音第四章，
在新约的第四卷书八十二面。
是新约的第四本书路加福音。
这里讲到耶稣受试探。
这里讲到耶稣受试探。
第四章我来念。
第四章牧师现在来读。
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你看到魔鬼对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把这块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呢度讲魔鬼对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将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那时候耶稣他饿不饿？
那时候耶稣他饿不饿呢？
当然是饿，已经有40天没有吃东西。
他当然很肚饿，因为他40天。
所以他的肉体告诉他要要要。
所以他肉体告诉他要。
这是一个肉体的试探。
这个、
肉体的欲望。
这个是一个肉体的欲望来的。
那第六节这里说。
第六节这里讲。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然后把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些都要归你。魔鬼对他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世界上所有你看得见这些荣华统统要归你。
魔鬼说，如果你在我面前下拜的话，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会交给你。
这是一个眼目的情欲，何等的厉害。
这个是一个眼目的情欲，何等的厉害呢？
那么第九节魔鬼又说，
第九节魔鬼又讲，
他带他到耶路撒冷的，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里讲到魔鬼叫耶稣跳下去，让神受他的指唤来帮助他。
这里魔鬼跟耶稣讲，要他从殿顶里边跳落去，要神受佢嘅指唤嚟救佢。
所以魔鬼要试一试，看看神听不听耶稣的话，这个耶稣有没有这样子的特权。
所以而家魔鬼喺度试耶稣，睇下神听唔听耶稣嘅话，睇耶稣有冇乜特权。
这就是今生的骄傲。
呢个就系今生嘅骄傲。
你看，金钱、美貌、才智，这就代表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
所以金钱。外貌和智慧代表了今生的眼目的情欲，
这些东西成为历世历代以来撒旦捆绑人的法宝，
这些东西成为历代以来撒旦对人的捆绑。
所以当一个青少年准备要步入这一个复杂的社会时候，他也会面临同样这些事情的挑战跟试探。
所以当青少年他准备步入社会的时候，他也都面临这些魔鬼的挑战。
不但他们是这样，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同样的会遭到这些事情的试探跟捆绑。
不单止他们这样，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都每时每刻受到一些挑战和试探。
怎么办呢？
怎么做呢？
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失败了，我们是不是也会失败呢？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里面失败了，我们是不是都会失败呢？
但是主耶稣他在这一些试探上都得胜了。
但是主耶稣在这些试探上都得胜了。
他怎么得胜的？
他是怎样得胜的呢？
每一次他对撒旦的回答都是经上记着说，
每一次他回答撒旦的时候都说经上记着说。
换句话说，你我只有用神的话才能够去抵挡魔鬼对我们的试探。
这里他跟你们说，每一次我们都要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潮流是非常的汹涌，
我们知道世界的潮流是非常汹涌的，
我们很难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抵挡潮流，
我们很难凭着自己的力量抵挡潮流。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实验，
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就是心理的医生把青少年每十个人分成一组，
就是心理医生将青少年每十个人分为一组，
要测量他们的观察力，
要测量他们的观察力。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几块木板上画了两根线，
他们在几块木板上画了两条线，
这两根线明显的是长短不一，
这两条线是长短不一的。
他就跟这些解释，
他就跟这些学生讲，
他说这根板子上有 A 线跟 B 线，他们两个不一样长短。
他说这些板上边有两条线 A 线和 B 线是长短不一样的。
等一下做实验的时候，我给你们看，你们就告诉我哪一根线比较长。
等阵我给你看这两条线，你就告诉我哪条是长的。
然后他就事先跟九个同学先讲好，说要把那个短的叫做长的。
他事先和九个其他的同学讲。有叫他们将长那条变成讲成是短那条。
所以当这个实验开始的时候，
所以当实验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心理医生他就举出一块牌子，
心理医生就举出一块板，
他就说认为 B 线比 A 线长的人请举手。
他说如果是认为 B 线比 A 线长的话请举手。
其实 B 线比较短，
其实 B 线是比较短的，
但是那个九个学生他们都举起手来说 B 线比较长。
那九个学生都举起手来都可以少讲 ，B 线是比较短的。
那一个可怜虫，他就左看看右看看，怎么大家都举手？明明是 B 线比较短呢、啊。
所以那个剩翻个学生呢，他周围睇睇，发觉好奇怪。
哎，他想是不是我刚才没有听清楚，所以他也举起手来了。
他以为自己刚才没听清楚，所以举起手了。
那么这医生就再重述一下这个规则。
所以医生就再重复一次规则。
然后他举起第二块板子来。
他举起第二块板。
同样那九个学生又是指鹿为马。把次长的当作是最长的。
所以那九个学生呢亦都会将那次那条不是长的。
剩下的那一个变得更紧张了。怎么又是他们又看错了呢？
而剩下那个学生。
他看看他不太相信他自己的眼睛，所以他又举手了。
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他又举起手。
几次实验下来，虽然明知道别人错了，但是他还是一再的跟着犯错。
在连续下面几次实验呢，他明知是错，但是都跟着人家犯错。
统计的结果，在许多组的这样青少年当中，75%的年轻人都是如此，一次一次的指错为对。
而统计数字表明呢，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有70%的人是指错为对的。
当然，年轻人特别容易受到同灾的压力。
当然年轻人特别容易受到同辈的压力，
因为他们自己的自信心还没有建立起来，
因为他们自己的自信心还没建立起来。
所以当他们面临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父母的价值观。
所以当他们面对社会的时候，就会开始怀疑父母的价值观。
但他们自己还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价值观，
但他们自己还没开始有固定的价值观，
所以他们只好跟着别人走。
所以他们只有跟着别人来走。
假设说，好，假设你有一个16岁的孩子，
假设你有一个16岁的儿子，
他跟四位其他的朋友出去玩，
他跟四个其他的朋友出去玩，
那么坐在这个车子里面，在车路上的时候，
在车上边的时候呢，
前面这个旁边的这个孩子，他就拉出一个瓶子来，倒出一粒红色的药丸，然后就吞到嘴巴里去。
前边坐在车前边那个人，拿出一粒药丸出来，红色的药丸，而吞了下去。
然后他把这个瓶子给后面右边的这个孩子，
他将这个药樽给在后边的人。
那这个孩子也倒出一粒药丸，怪叫一声吞到嘴里面。
而后边那个人呢也都拿出一粒药丸出来吞了下去。
然后又把这瓶子给左边另外一个孩子，
他又将这个药樽给其他一个人。
这个孩子也怪叫一声倒出一粒药吞在嘴里面。
那个人呢也倒出一粒药丸出来吞了下去。
那么中间坐的是你的孩子，
中间坐着的是你的儿子。
当这个瓶子传到他手上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做呢？
当这个药樽传到他手上边的时候呢，你想他会怎么做呢？
旁边的孩子说，怎么搞的？我们车子里面有一个乖宝宝。
车里边人会讲，怎么搞的？我们车里边有一个乖孩子。
或者他说，试试看，不会有问题啊。
或者他会讲，试一试，不会有问题的。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是为了什么？
亲爱弟兄姐妹，神把儿女交在我们手里边是为了什么呢？
不是叫我们把自己那一套成功哲学交给他们，
不是叫我们将自己的成功哲学交给他们，
好像要让他们去完成我们未完成的愿望，
好像叫他们完成我们自己未完成的一个愿望。
不是，神要我们把真理教导给他们，
这个不是的，神是 叫我们把真理教给他们。
神要我们把他们训练成为神国度里面有用的人才，
神是要我们把他们训练成为在神国度里面有用的人才。
这世界上有许多做人的道理，
这世界上有很多做人的道理，
这些做人的道理不能够帮助你，同样也不能够帮助他们，
这些道理不能够帮你，也不能够帮他们。
所以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够对神的话产生一种信心。
所以最重要的话呢，就是他们对神的话要有信心。
唯有神的话能够抵挡魔鬼，
唯有神的话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试探。
美貌只有一时，
美貌只有一时，
金钱买不到一切，
金钱都买不到一切，
才智产生不出能力，
才智都产生不出能力出来。
因为道理大家都懂，
这道理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没有力量去做，
但我们没有能力去做。
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力，
我们需要的是能力。
圣灵就是一切能力的源头，
圣灵就是一切能力的源头。
但是圣灵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会施展他的能力，
但圣灵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才能够释放自己的能力，
就是透过神的话，
就是透过神的话语。
1971年我的父亲到巴西去做宣教的工作，
在1971年我的父亲去巴西做宣教工作。
他临走的时候送我一本荒漠甘泉，
临走之前他送给我一本荒漠甘泉。
在第一页上面他就写着说，
在第一页上面他写着，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他写着，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自己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
那是诗篇119篇我们读过第9节，
这个是诗篇119篇的第九节。
每一天我打开那本书的时候，这一句话就进入到我的脑海中。
每一天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这句话就进入我的脑海中。
你知道上帝的话实在是有能力，
你知道神的话是很有能力的，
圣灵他能够借着神的话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鼓励我们。
圣灵会借着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一直鼓励我们，提醒我们。
你有没有和你的孩子谈论过神的话？
你有没有和你的儿女谈论过神的话语呢？
就是说我的女儿会跟我一起来讨论一些信仰的问题。
有时我的女儿会跟我讨论一些信仰方面的问题。
我们两个人一起翻圣经，一起查参考书。
我们两个人一起翻圣经来查参考书。
找到答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很开心。
找到答案的时候，我两个都很开心。
那时候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朋友。
在那个时候，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们都有一位天父在天上。
因为我们都有一位天父在我们的天上边。
所以要趁着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要带着他教导他读圣经。
所以当你的儿女还小的时候，你要教他们，带他们看圣经，
让神的话从小就深深地扎根在他心里面，
让神的话从小就在他心里面扎根。
千万不要以为一个礼拜一次带他来教堂参加主日学就够了，
不要以为每个礼拜一次带他来教会来崇拜主日学就够了。
那个效用永远是不及父母本身作者以身作则的榜样，
这个永远都比不上父母自己以身作则的榜样。
最后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也就是今天的经句第22节。
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你找不到可以打开今天的 bulletin 的最下面这一节经句。
是从20节，也都在我们今天的
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2节。
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0节，
我们一起读来。
好，一起读。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
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告诉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这里他告诉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心。
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够帮我们建立信心。
所谓真正的朋友，就是当我们没有外貌、没有金钱、没有才智的时候，仍然喜欢我们的人。
真正的朋友就是当我们没有金钱、没有外貌、没有知识的时候，仍然喜欢我们的人。
青少年他们需要有真正的朋友。
青少年他们需要有真正的朋友。
如果是那一些只顾得吃喝玩乐的朋友，会把错误直到他们的心里去。
那些知识吃喝玩乐的人只会将错误的东西交给他们。
真正的朋友能够一起同心倾心的祷告。
真正的朋友会一起同心祷告，
也是看重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事。
他们会看重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的事。
有一颗愿意去追求认识主的心。
有一颗愿意去追求主、认识主的心。
你知道魔鬼的伎俩是各个击破。
你知道魔鬼的伎俩就是一个一个击破。
因为我们独处的时候是比较脆弱的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单独相处的时候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神给我们许多基督徒的朋友、弟兄姐妹，就是要彼此的帮助。
所以神给我们基督徒兄弟姐妹，就是给我们彼此的辅助。
我们没有比任何一个世代的人更需要弟兄姐妹在一起同心的祷告。
我们比世界上每一个时代的人更需要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辅助。
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容易使人陷离在隔离的生活中。
因为这个时代比以前每一个时代更容易使人自己陷入一个 独处的环境当中。
因为电视、电脑可以把任何的资料、消息都送到我们的眼前。
因为电视和电脑会将世界上一切的信息都送到你的眼前。
我们与人交往的时间变得更少。
我们和人交往的时间变得很少。
只要坐在电视或电脑的前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天下的事情。
我们只要坐在电视或者电脑面前，就会知道天下万事。
所以我们更需要离开这一个独处的环境，去与弟兄姐妹一同倾心的追求主。
所以我们很需要离开一个独处的环境，而同弟兄姐妹互相相处。
你想想看，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要常常带着他的门徒一起去祷告，何况是我们呢？
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是在世的时候，他都带他门徒一起去祷告。
难道我们岂不更需要离开那些使我们隔离的东西， 去与弟兄姐妹有交通呢？
所以我们更应该离开一些能够使我们独处的环境，而同弟兄姐妹一起来沟通。
所以要帮助你的青少年，让他们能够看重圣经。
所以我们要帮我们青少年，叫他们看重圣经。
也要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一些好的基督徒的朋友。
也都帮助他们交一些好的基督徒的朋友。
在我们人生，我们生活以为安稳的时候，
当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安稳的时候，
神就来搅动我们认为是温暖的潮。
神就会来搅动我们以为是温暖的潮。
因为他要使我们能够展翅高飞。
因为神要我们展翅高飞。
今天我们也要预备好我们的儿女。
今天我们都要预备好我们的儿女。
当他们已经成长，你不要使他们留念家而已。
当他们已经成长，我们不要叫他们也都还留念家里面。
你要像一条老，像一只老鹰一样。
我们要像一个老鹰这样。
鼓励他们去飞。
要鼓励他们去飞。
但是呢，你也要看着他们。
但我们都要看着他们，
随时在下面要拖住他们，
随时下边托住他们。
你知道上帝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对待你，对待我吗？
我们知道上帝神也都用这样的办法来对待你和对待我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实在爱我们。
因为你实在爱我们。
你把我们带在你的肩膀上。
你把我们带在你的肩膀上边。
好像老鹰带着小鹰，
好像老鹰带着小鹰这样。
主啊，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去带领我们的儿女。
神啊，求你也给我们智慧带领我们自己的儿女，
让我们能够把他们教导作为一个天国有用的人才，
使我们能够教导他们成为天国有用的人才。
主啊，也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好榜样。
神啊，也都给我们自己一个好榜样，
让我们认真读你的话语，
叫我们认真读你的话语，
也与其他一些清新的人一同的祷告追求，
也同其他一些 清新的人一同来祈祷，
使我们的儿女看见我们所好的榜样，也遵照的能去遵行，
使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的好的榜样，而一起来遵行，
让你的心得到喜悦，
使你的心得到喜悦。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